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灵，离障本来护作龙亲，把七情五垢功尊常护我，会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华严波切所造的潜心祷文。这个潜心祷文呢，它的一种所讲的这个修法啊，有三大块。第一块大块的内容呢，主要是共同加行，那包含了四种厌世心，升起这个出离心的这样一种方法。第二呢，就是说解脱的利益，也就是我们修持这个解脱道最究竟的果是什么。为了让我们对于解脱果产生一个兴趣，必须要大概介绍这个解脱果的一种状态。然后呢，要获得解脱果，必须要依止善知识。那么在这里面介绍了这个依止善知识的一种必要性。还有呢，就是善知识所要依止上师的一种法相，就是说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就是一个上师善知识，他一定要具足这个条件，具足这个合格的标准。还有呢，就作为一个弟子来讲的话，那么弟子的法器是什么？那么为什么这里面要讲这个弟子的法器呢？因为佛陀不度无缘之人啊，这到底什么才叫有缘，对不对？见过一次佛陀算不算有缘？或者说我们经常提的问题就是说，佛经里面说互相之间都做过父母，那么当然我可能做过佛陀的父母，或者佛陀做过我的父母以前，那么这个算不算有缘啊？我们说都算有缘啊，都算有缘的话为什么度不了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缘呢，就必须要把这个所谓的缘呢上升到这个能够被调化的高度，是这样的。不是说单单见了一次就算有缘了，这个只是见了就是只有一面之缘。这一面之缘要想自己成为所调化的这个法器还远远不够。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要真正的是这个成为所度化，就这个其实作为弟子来讲，也不是说随便一个人就可以作为弟子的。像刚刚我们讲的一样，不是说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做上师的，他有他上师的这个条件。弟子也是一样的，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人就可以做弟子的，是这样的。不是说我承认我是弟子那就行了，关键是做弟子是干什么。作为弟子要被调化，要升起要解脱的心，要修持这个解脱道，要真正的对这个佛法产生这个信心，想要修持啊等等，这个其实是需要这个比较深的一些因缘，或者说需要这个相续成熟到一定的阶段，需要比较深的善根和福德，这个呢称之为所谓的一种佛陀所调化的有缘之人，不是随随便便一个缘哈，这个我们一定要不要搞混淆了。一个随随便便的缘呢，可能是和佛陀就是说是这个结过某种缘，或者说我在寺院里烧过一支香，算不算有缘，对不对？我们都算有缘。那么这个缘不够啊，这个缘呢就是说比你这种缘分呢，就是说要让你成为一个法器，就是说你要对佛陀的教法，要对解脱升起信心，要真正的依止佛陀学法啊，学习这个解脱道，这个需要比较深的因缘。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作为弟子来讲，也需要具备弟子的法器。那么如果说弟子的条件这个标准不太够格怎么办呢？就必须要修持啊，必须要就是说是修持这个福德质量啊，或修持这些共同加行啊等等，反正要通过这个不断的集资和进账，把自己的相续或者把自己相续当中的福德就是说培养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把自己相续当中的业障呢清净到一定的程度啊。所以我们说这类众生你达到了这个标准呢，或者说你到了及格线呢，你上了及格线之后呢，这类众生可以被成为调化的弟子。这个不是说佛有没有慈悲心的问题，这个不是说这个其他问题，佛陀是有慈悲心的。但是呢，佛陀有慈悲心，他也有能力教化我们，但关键是说你自己愿不愿意，或你自己能不能够被调化，这个还是要关待你自己的因缘的，要关待众生的因缘。所以说呢，有一部分的上师呢，有一部分的善知识呢，他就在做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地众的这个根基他的一种福德相续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摄受他们，跟他们讲法，因为他们愿意听，他们对这个有兴趣愿意听，就说明他的相续呢就某种意义上成熟了。所以说一部分的上师呢在做给他们讲法的事情，是这样的。不管是讲这个大乘的显宗，还是讲大乘的密宗，反正在不断的讲，不断的督促他修行，因为他的相续已经成熟到这个高度了，可以被督促，是这样的。督促他，他愿意听。然后还有一部分众生呢，就是他不到这个及格线怎么办呢？他就会用各种手段和他结更深的因缘，是这样的。 让他陪服务啊，或者让他去参加放生啊，或者说反正诸如此类的，也许这个因缘要多生累世，一世可能完不成。就是说这种上是把这些还不具备这个法器的弟子要培养他，把他培养成一个能够接受正法的一个阶段，他可能要付诸多生累世的努力啊。这一次调化他，让他修善法，可能这一次到他死的时候，还没及格，是这样的。那么下一次呢，又继续的让他又转成到了身边也好，或者通过其他手段嘛，或者佛和佛之间啊，就上师也可能也有配合，反正就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下一次继续培养，再增长他的福德。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人当中，我们就发现有些人就喜欢做福报，然后听法没有兴趣，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种种情况都有，上师们的身边的这些很多很多不同阶段的弟子都有。有些呢就让他学法，有些呢让他陪服，有些呢让他这样那样的，有些带着朝圣，反正就是说是慢慢慢慢的就把他的一种相续能够培养到一个可以接受正法严格正式的培训的，给他正式给他讲法的一个水平。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真正的调化就开始了，之前都不是，之前都是属于准备工作，是这样的。所以把这个准备工作，他做这个准备工作主要是为了弟子的相续能够成熟到一个可以被调化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被度化了。他给他讲法他也听得进去，他也能够产生感动啊，他也可以产生想我要修，哎，我要想要修法的心，他有个领悟佛法当中的内容，而且他修行慢慢慢慢也可以修出觉受啊，乃至于慢慢获得这个解脱。所以说就这个来讲的话，弟子啊也需要弟子的法器，不是说我们就自认为我就是弟子了啊。你是弟子，你把前行的这个里面翻开看一下，你这个标你这些标准你够不够，是吧？如果不够，那对不起，你还不算真正的弟子啊，可能是一个名誉弟子啊，就名誉弟子。我们现在到处都是名誉会长啊，名誉校长，反正就是说有这些名誉的，反正你可能是一个名誉的弟子，是不是真实的被调化的弟子呢？啊，可能还不是。啊，但是你去问的话，可能上师也说你是弟子，是弟子。但其实来讲呢，可能还不是真正的弟子，是这样。他的弟子的种类很多嘛，有些呢可能就是属于那种陪福报的一种，就是成熟这个他的一种机缘的弟子，是这种。就是说直接让他修法修空性啊，他可能就听不进去，一点兴趣都没有，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可能还要就这些上师们可能还会继续的花时间去培养他们，这个不是几年几十年的事情。是这样的，那可能就几世啊，几生几世这样的，慢慢慢慢去把这个友情培养成一个，像我们有些道友里面所讲的，他对佛法真正升起的信心，真正的领会到了解脱的必要性，这个解脱轮回远远要比在轮回当中去追求这些世间的一些安乐要重要的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内心当中真正的认识到了，那这个时候给他讲的一些解脱道啊，怎么样修菩提心。怎么修空性，他就愿意花时间，他也愿意真正的去这个为此而努力啊，而为此去修行，这样的。所以这个呢来讲的话也是很重要的，上师有上师的标准啊。如果你找到了一个不具备这个标准的上师，那他没有能力引导你，他有可能就是说如果不把你引到邪道就算不错的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不小心一直一位邪知识的话，他可能就会引导到邪道里的话，从整个宏观的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暂时如果邪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这样，无外乎就是堕落一下嘛，无外乎就是说是受受苦嘛，是这样的。但是从整个宏观来讲的确是啊，你几生几世在地狱当中，或者说在恶趣当中或轮回当中继续流转几世，因为你受到了这个邪知识的误导，导致你什么的，其实从整个大局来看它不算是什么大事情。但是呢，从我们现在这个比较微观的侧面来讲的话，那就不太妙，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最好来讲的话，就一直一位具有法相的上师，就不必要走这个弯路了啊。就是说我自己的情况呢，是我自己要去调整，但是呢我的导师就是要引导我学习佛法这位善知识呢，他我应该寻找一位具有法相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也讲到一些法相要观察的，要时间比较长，慢慢慢慢去观察。然后作为弟子来讲，如果自己还观察一下，有些地方还可以，大致的方向还可以，但是细微方面还不具备的话，那我们就要去调整，这样调整把自己的法器来充实，把自己的法器来圆满啊。如果自己的信心不够呢，我们就想怎么样去培养我的信心呢？如果自己的悲心不够呢，就想怎么样去培养我的悲心呢？哪个论点里面讲悲心讲的多我就要学完之后我就修，修了之后呢，你反正框架你是有的。啊，宽敞有，只不过里面细节可能不够，这个时候就通过修这个教法可能就充实起来了，你这个法器呢就比较饱满的，就不是一个干瘪的法器，是这样的，它就是一个饱满的法器，那就可以真正的接受这个正法。然后就怎么样去医治，就把这些都具备之后呢， 怎么样如理如法的去医治，医治的方法是什么啊，医治上市的核心是什么等等等等，在学习这个里面呢，就他也要形成一个正确的修行观，一个修行者应该有的修行观是什么样的，必须要通过这些来就是来树立，是这样的。所以说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有人生观啊，价值观啊，还有这些修行人其实也是一样的，你到底一直上师是干什么的。其实来讲呢，主要是一直这个上师学正法，然后就如法修行这个正法或者解脱，这个是必须要树立的一个最正确的一个修行观，是这样的。那别的东西我们再来讲，别的这些打卦呀这些呢，其实不是这个不是上师的正事儿啊，这个也不是你一直正式的正事，是这样的。但是有些人就把这个当正事了啊，觉得我一个很好的上师随时随地可以打电话，随时随地可以在那打卦，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已经就是说不是就是说是已经偏离了这个轨道了。真正的来讲啊，一直有位上师，他应该是这个标准的上师，应该是法义解脱，然后你自己呢就是说学习正法，树立正见，然后就思维去观修啊，去修行这些家行啊等等等等，把你的心呢引导趋向于解脱道，这个是最正确的。其他的话都就类似于一种不务正业了，是这样的，就是一种不务正业。真正来讲应该是解脱啊，不管怎么样呢，佛陀出世是为了让众生解脱的，上师就是说化现这个善知识形象，最主要的工作其实也是讲解脱道。当然如果这个弟子的法器根基不够的话，他可能也不一定给他讲法，这个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所以因为有些呢就是说有些刚刚我们讲的这些不同的情况嘛，有些弟子的法器还不够，你这个的讲法呢可能也不行，但你不管他呢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折中的方案，就是慢慢让他赔点福报或者做一点这些事情，维护他的一种对这个法义的对佛法方面的一些兴趣信心慢慢培养，这个也有，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既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我们就要知道这个解脱它是这个重大的必要是什么，那解脱道的核心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叫如理如法去依止上师然后就说是这个好好的依止上师，得到这个上师的摄持和摄受，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些呢都是属于共同家境，不管是所有的修解脱道的人都需要就是相续当中都需要有的出离心啊，对解脱道的一种解脱果的认知吧。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解脱的这个对这个解脱果的一种获得的一种最殊胜的助缘，那就是如理如法的依止善知识。如理如法的依止善知识呢，这个是可以获得正法，然后呢这个获得正法之后呢，也可以如理的修持，在上师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加持之下，或者在上师的引导之下呢，自己去慢慢去实践这个正法。首先是依止上师听法，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听完法之后呢，依止上师去思维就遣除怀疑产生定解，然后呢这个是有的时候呢在依止上师呢去修行实际的修行。因为真是一个合格的上师的话，就是在如果是在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所讲到这个具有标准法器的这个上师，他在三个阶段都可以引导你听闻，他可以让你听闻到正统的佛法，思维他自己有正见，他就可以帮助你遣除怀疑，然后在你修行的阶段的时候呢，他也可以给你具体的指导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三个阶段都可以。但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是因缘不一样嘛，有些呢可能是这个就是说是一直这个文思的或者一直修行的，这都有。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一直上师呢就是在我们相学当中要对于这个就是说修法解脱方面呢，这个是要真正是了知，或者就是说在这上面去修行正道，就是修行殊胜的佛法这个就是共同的。无论如何所有的修行者呢都需要有这些条件都需要这个条件。然后呢就是不共加行呢，就靠近大圆满的这个正行的不共加行。所以如果我们要修持大圆满的正行的话，那么这个他就说和其他的路线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如果你走的是这个净土的路线，或者走的其他路线呢，可能这个大圆满前行这五支你可能不需要走了，你可能走了另外一条。虽然他就说是修行他就有的时候会大同小异大同小异，就是说是这个大的方面是一样的不管就是我们的五加行还是其他你修净土的正行，他的加行他的修法或者修禅宗的这些，他可能有些不一样，他的精神可能是高度一致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要修持大圆满的正行的话，那么这个大圆满的五支加行内加行必须要去学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他不共的加行，就大圆满的不共加行。那如果你修大手印呢，他可能他的加行不一样， 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修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阵型呢，它的家型可能也不相同。你 修这个道果的话，道果的家型它可能有些地方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圆满的心水的这个家型呢，就是我们这里面所讲到的第一个呢，大圆满不共的皈依，然后就是菩提心呢，并没有什么不共的，反正基本上都是一样。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是什么呢？要当然就发心当中也有一些，有些时候呢，也有一些相应于这个实相的一些圣意发心的内容，有的时候也会有。那金刚萨埵呢，这个也是不共的一种修法，还有就共三身曼茶罗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属于心水派的不共的一种家行。还有呢，就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说上师瑜伽的修法，这个也是这个大圆满龙清心水的不共的上师瑜伽的修法。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的所修行的主要的主尊是莲师，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一种法义的一种上师瑜伽，他可能管所观的这个本体呢，可能是他们就是其他宗派的一些，比如金刚持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圣尊。那么在这个里面是主要是观莲花大师，是这样。所以这些都属于大圆满龙清心水的不共家行。这个呢，就是我们修完之后，相续当中根据他这个引导去修，我们就会积累起很多很多最后可以接受大圆满正行的很多条件。啊，你的相续就是说培养到一个比较成熟了，后面给你做这个大圆满龙清心水的灌顶，或者说是接受大圆满龙清心水的正行，这个正行呢就是大圆上师讲过的这个大圆盛会，这个是龙清心水的正行，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会反正你修的前行是他的和他有关的前行，后面正行接受大圆盛会的时候，他也是这个正行，他里面这个不共的这些。这些就是说这些这个修法，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区分有记啊，或者就是说是自知心性啊，还有脱稿的修法等等，它都是和这个有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如果现在把这些家行修好之后呢，它就可以顺利的去接受它的一种正行的灌顶，然后呢修持正行的窍诀，是这样，所以它就不共的家行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第二大块，第三大块就是破瓦，现在我们正在学的这个破瓦法。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在学修过程当中，突然死去怎么办？就不至于这个手足无措。就虽然我们学了这么多法，没有一个是没有用的啊。比如说我在闻思的过程当中死了之后呢，你现在所闻思的功德就会作为你临终的时候或者后世的资粮啊，是这样的，它照样是可以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现在我学了这么多，天天听课闻思一点都没修怎么办？这感觉好像是浪费时间，这个绝对不会浪费时间。就是说是每，就是说这个所听闻的这个听法的善根，思维法的善根。按照这个佛陀的智慧观察的时候，这个善根是不可思议的，非常大的。既然这么大的善根呢，不可能对你的这个临终没有用啊，不可能对你死后没有用，肯定是有用处的，是这样的。说这个是有用的，但是呢，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具体的呢？有，如果在闻思过程当中死了，还没接受到正行死了，那就可以修破瓦。修破瓦的话，就通过就破瓦的方式，就是直接到极乐世界去，是这样的，就获得解脱。或者说在修正行的过程当中没有正悟怎么办啊？修正行过程当中没正悟也可以通过修破瓦的方式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不管你突然出现死亡啊，或者说你这个躺在床上慢慢死亡，它都有一个所修的。如果你平时的时候你可以观心性啊，观这些这个实相观空性，这些都可以也可以抽时间去串习一下破瓦。每天的话就把这个破瓦的修法就当成一个每天要串习的。但是这里面上师也讲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闭七天关啊，我就修破瓦，是这样的。但是也不是说闭关的时候，大家有些没有修过法的人，他就觉得闭关的时候是不是早上一睁开眼睛就必须要坐垫上坐着，然后就一直要到这个一直坐垫上坐着，一直要到晚上睡觉才能怎么样？这个倒也不是，是这样。真的闭关呢，有的时候是可以分为几坐来修，看自己的时间。那么就比如说两个小时一坐啊，然后这个坐间可以休息啊。可以就是说是这个看书啊休息啊，然后到了时间的时候又上座又修，这个就是属于一种闭关。只不过他坐上坐下呢，他要这个什么，就是说不要就是说分得太就是说太分明了，坐上修法坐下散乱呢、或者坐上修善法坐下造恶业啊，这个可能就不合适。当你坐下的时候稍微看点书或者和他有关的这个教义，不要过于散乱，有意维护这个座上的这些修法的角色，这个呢就是说是算是一种闭关的修法。其实来讲的话，严格闭关的这也是一样的，它分为几座，然后呢也坐就是坐上和坐下和坐间嘛，就是说是这个两座之间的这个，它也有很多这些修法窍诀可以缓冲，也可以休息啊。因为一般的人呢，就是说是他的一种时间精力啊也不够，如果就是说一直在这个座上去高速运转去观修的话，也受不了啊。所以为了细水长流的缘故，也会安排很多坐间的休息啊等等。所以这些来讲的话都是可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说是如果你平时有一个前面讲的，如果你要闭七天关， 来修破瓦也可以，一般来讲七天就可以修成了啊，这样的一种这个破瓦法一般来讲七天就可以修成。或者说没有七天时间怎么办呢？就每天我抽每天抽十分钟，或者说是多少时间，我就每天修一次这个破瓦法，每天串啊，这样也可以啊，是这样的。那么就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其实每天串一次呢也挺好的，反正也习惯了。当你串的时候呢，你就在想，我死亡的时候就靠这个去往生，天天串的话，形成为习惯，习惯的话，当你就说是这个死亡的时候，你因为每天都在串嘛，每天在串的话，你习惯之后就通过这个方式就很熟悉，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往生这个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修持破瓦法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必要性或者要注意的地方。那么这个破瓦法本身呢就不复杂，那本身就很简单。前面呢就讲了一些破瓦的分类，然后呢也讲了这个修炼的方法，然后呢现在我们讲的是学习的是这个仪轨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一边观想一边按这个仪轨来修。这个仪轨前面呢我们已经就是说自己怎么观想的这个内容啊已经就是说是学完了，要把自己观成这个金刚瑜伽母，就把这个环境呢观成极乐世界，自己呢观想成这个金刚瑜伽母，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内部呢也跟中脉的这个下端呢是密封的，上端呢是在自己的这个环境穴这个位置呢是这个天窗一样打开的，然后在自己胸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断节，像竹节一样阻断，上面有一个有个风团但于是风团的不断的跳动，上面就是我们的心识的一个观成失智，失智的一种心识，这个代表这个外在是心识，内在是这个觉性菩提心，是这样，因为心和心性嘛。像这样的话，通过失智来表示，然后就说是这样观想啊，就观想，然后在自己的头顶上呢观想这个阿弥陀佛，上师本体的这个阿弥陀佛。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啊，阿弥陀佛的愿力啊，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净土中，就汉地净土中对阿弥陀佛的介绍非常完备啊，非常齐全，非常完备。因为就是净土宗他就是弘扬这个的，他就会把阿弥陀佛的方方面面啊，就相当的做非常详尽的解释。那么如果我们就说是要修持这个极乐世界呢，其实也有必要来了解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愿力啊，或者他自己的发愿的情况，他自己的成佛之后的摄受众生的情况，还有就是他自己所就说是这个一手修建的吧，或者说发愿形成的善根形成的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情况，他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他的一些这个眷属或者极乐世界里面的人民是怎么样的，什么样的一种人，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方方面面了解，对我们修法的一种这个帮助，或者他的福利是怎么样的。了解完之后呢，自己就再有对比娑婆世界的种种不如意，那么自己就升起一个想要往生的一种意乐啊，这个就是必须要了解。这里面没讲哈，但这里面就是我们平时要补课的话，比如说你修破瓦的时候，比如说就是说今天两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我坐上修破瓦，坐下下坐了，你就把这些讲净土的这些经论拿出来看一下就了解极乐世界了解这个阿弥陀佛，然后对这些呢就培养自己对阿弥陀佛的信心，还有就是说是那种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必要，还有娑婆世界的种种的这个不好的方面，极乐世界的很好的方面，就对照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在坐上再修的时候呢，就真正升起一个有出离心来修对于阿弥陀佛的信心来修，这个其实很关键。坐上就再修，坐下又来看这一方面的经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识呢，你的意识呢，总是在语言这方面的一种法义在精进的话，那么就很容易修成。因为这个破瓦它其实呢方法很简单，但是最关键一点是什么呢？最关键一点就是信心，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信心，一定要相信这个阿弥陀佛的加持和这个法的加持要相信这个法的加持。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信心的话，就是就说是这个很难修成，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因为就这里面讲的话，以坚定不移的信心，汗毛竖立一样的信心，泪水横流一样的信心来念诵阿弥陀佛哈。这个上堂课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呢是这样的，这个很就是说特别特别就是说升起信心恭敬心的祈祷祈祷阿弥陀佛。所以说这个必须要对阿弥陀佛的这个方方面面都有相当程度的熟悉和了知，这个是因为越了知越熟悉他就越能够升起信心，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不了知，你对他信心可能也升不起来，或者说你升起的信心呢可能也算是迷信的成分多一点因为你不清楚到底你说生信心的这个对境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佛法当中呢，要生信心的话就了知他们的功德 这个就是这个申请信息的一种疏散的方便，所以这个呢就是来讲的话，申请信息是很重要的。然后前面这段话就是说，这个观想完之后，佛号念了之后呢，然后今天我们学习的是这个内容，那正式开始修破瓦的时候呢，最后念诵，最后呢就是说紧接着前面这个观好之后，就念诵。一般来讲呢，前面这个就是观一次就可以了。那比如说这一座当中，这一座当中我就上去就把前面这个仪轨部分呢观一次，观一次之后就念佛号，念佛号后面这些呢就反复可以做哈，是这样的。然后最后念诵。阿玛火，阿玛火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稀奇稀有的意思。静为自现了意迷言密言刹百倍信心彩虹萦绕中，归处总集根本之上师，身非庸俗而为清澈身，吉祥无量光佛本体住。那么静为自现了意迷言刹，这个其实呢就讲的话就是这个极乐世界啊，了意密言刹呢其实就是极乐世界。有些地方讲密言刹呢是释迦牟尼佛的刹土，也有这样讲的。密言刹呢有的说就是报身刹土的一名，也有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了意的密言刹呢就是当然就是和我们所修的这个这个阿弥陀佛修法相应，这个地方的密言刹就是指极乐世界啊，是这样的。那么极乐世界呢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有些经典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极乐世界呢它也是它也算是一个这个化身刹土，也有讲的，因为有很多凡夫嘛，这个也是化身刹土。有的时候讲的话是这个也可以是报身刹土，因为菩萨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地以上的菩萨到了之后呢他直接能够见到阿弥陀佛的报身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是可以是报身刹土，也可以是法身刹土啊，因为阿弥陀佛他自己的安住他自己的境界当中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法身刹土，是这样。那么就是三种因为极乐世界呢也有佛陀他自己，然后也有一到十地的菩萨，还有就是说有些这个凡夫啊，凡夫还有这些这个凡夫，还有一些这个声闻缘觉阿罗汉啊，这些都有。声闻缘觉阿罗汉呢还有凡夫呢，他们就只能见到佛陀的化身，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境界当中，比如说我们去了之后我们通过修破啊或者念佛去了之后呢，假如说我们去了之后没有化开见佛，没有无声，没有登地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这个凡夫的身份。凡夫的身份呢总体来讲肯定是清净的，整个环境都是清净的，但是你见不到佛陀的报身啊，是这样的，也只能见到佛陀的化身。然后如果你在极乐世界登地了之后，你可以就是见到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报身，它不会变化，它不会就说是这个地方你现在登地的你要搬家了啊，你要搬到我们的报身刹土去了，是这样的。报身刹土在哪里呢？报身刹土在上面那一层，这个倒没有，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报身刹土其实这个刹土就是一个就不同的境界，你自己去的是不同的境界，就类似于现在有些概念就是说几维空间几维空间这样的，它就是说互相之间也不会冲突。你的境界清净了之后你自然就见到以前的这个呢，清净了之后它就是它就是报身刹土了，然后你见到的就是报身佛。然后如果你成佛了之后呢，那你就会就显现这个法身，这样的。所以这个极乐世界它也是叫做了意密言刹，是这样，我们就知道它是这个非常了意的非常了意的一个净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净为自现了意密言刹就是百倍信心彩虹萦绕中。那么就是我们要以百倍的信心就是说是这个百倍的信心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而且非常清净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的种类也特别多，有些人就是说是这个反正就是说他没有什么了知，他就是信心很强烈，他就是对阿弥陀佛有一种天然的信心有些人就是说这个信心里面呢还有很多这些信心的这个里面呢也包含了很多比如说这个智慧的一种因素在里面有些人的信心里面没有智慧，他就是相信我就是相信，是这样的，他没有智慧的这个特征有些人的信心里面有智慧的特征，就是我对阿弥陀佛生信心，对我对上师生信心，这个里面是我的信心里面是有智慧的。有智慧什么呢？就是我了知这个上师的这个功德，我了知佛陀的功德，我对他升起的信心是本来里面有智慧的成分。还有一些呢是里面有菩提心的成分，有很多很多成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信心呢它有很多就不一样的一种这个，反正都叫信心，但是信心呢就是说它也有很多不同的一种这个层次。最殊胜的信心它里面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这个信心里面所有的一些证悟的要素都是齐全的，比如说你如果要六个月证悟大圆满的这个信心，这种信心的话它里面就是各种要素都是齐全的，这种信心可以支持你六个月成佛，六个月证悟大圆满，是这样的。如果你的信心里面缺少这些因素呢，那就不好说，虽然就是信心，但是你的信心里面就缺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就不行。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佛法的话，就闻思佛法也好，就是要让我们这个信心呢它具备能够支持你证悟这个实相的一种因素，这里面很齐全，而且力量很大，是这样的，不但是有，而且力量特别大。它这种配合起来的智慧和这样一种这个大悲，还有就是说这个信心等等，它都是一起的。你这个信心一升起来之后，它力量就这么大，所以它就可以帮助你证悟这个实相啊。否则的话，有的时候就是稍微有些欠缺，是这样的。但不能也不能说，必须这种信心才能够证悟，其他的都不行，那也不一定是这样。有些呢，就是他虽然从他的信心里面可能也是没有这个通过学习而引发的智慧的成分，但他信心就是不退的。有些人他这个根基就是这样，他信心就是不退，不退的话，通过这样的信心也可以证悟实相啊。这样其他上师的这个经典里面也有这样讲的，说这个叫百倍的信心。百倍的信心就是说非常强大的意思啊，就是或者说比现在这个信心更加强烈的一种信心，或者说具有智慧大悲心所庄严的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呢，就好像就把这个信心呢，就是说是这个就说了一种这个图像化嘛，图像化一个彩虹的一种萦绕当中是这样的。所以一般来讲，本身来讲，信心呢，它是一个没有形象、没有颜色的。但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就像我们前面说，我们的心识观成实质嘛，红色的实质就像这样一样，把它一种这个物质化。这个是便于观想啊。这个时候的信心，它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说信心是什么颜色、什么形象的？这个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有的时候呢，就把我们信心呢，就说观想成莲花，这个就是这个莲花，就是我的信心表，就说是这个显现成莲花的样子。然后呢，上师你坐在这个莲花上面，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修法里面有些地方也有这样的。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把我们的信心呢，就是说它就变成一个彩虹萦绕的样子，是这个其实彩虹萦绕，我们外在观想彩虹萦绕，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形成的。在这个彩虹萦绕当中啊，归处总集根本之上师，归处总集就是说所有归处的一种总集啊，都是根本上师。什么归处的总集呢？这个三宝是我们的归处，三宝的总集，还有三根本啊，这个是我们的归处啊，这个是这个它也是这个三根本的这个总集，是这样的。所以还有一些前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自性本性空自性明大悲周遍呢，这个也是它的归处，这个也是它的总集，是这样。所以说呢，归处总集根本的上师啊，这个根本上师呢，它是所有归处的总集，具备一切所有的佛法生的功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要对这个要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信心的话，有的说要对上师产生像佛一样的信心啊，必须要了知佛具备什么样一种功德，到底啊具体佛说具有什么样的功德，你知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不知道你对佛一样的信心，你对上师升起个佛一样的信心，那你的信心是怎么回事呢？他就不知道了，是这样，他就没有一个概念，很模糊。所以说，如果你的信心要清楚、要清晰的话，那么还是要知道这个三宝总集。三宝总集的话，这个佛宝是什么？它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啊，法宝是什么？具备什么？法宝不就经书嘛？我佛堂上摆了一经书。那你的上师就是具备这个经书的特点吗？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来讲的话，就是昨天我们讲的这个法宝的自信，这个必须要了解，宝性论啊等讲法宝自信，还有在随念三宝经里面讲法宝功德，僧宝啊，僧宝的总集，那僧宝是具备什么功德啊？僧宝他不是一个和尚，僧宝就是具有道地的这个圣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来讲的话，三宝的总集是这样一个自信，或者就是说他导师啊、道啊，或者就是一个这个助办的一种作用，它是属于三宝的总集，三根本的总集。三根本是什么样一种加持的根本呢？吸地的根本呢？还有事业的根本呢？等等，这些都需要了解。了解完之后呢，你再来说，有的事情了解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我的上司可能不是三宝总集，好像感觉的话就是说是，如果不观察的时候呢，反正就是说信心满满的，上司就是三宝总集啊，就是三世佛的化身啊。其实他对三世佛根本没有概念，到底什么是三世佛没有概念。有些时候就是说学完了这个对佛陀功德的一种描述之后，他就有的时候呢就是觉得我的上师可能不是佛，可能没有具备这个佛陀的功德，这个也有，是这样的。因为他了解了嘛，以前是不知道啊，以前不了解到底什么是佛，什么是佛陀总集的一种这个概念是什么，完全不懂。懂了之后呢，可能就说是这个他会发现，可能就说是以前我认为的上师十三宝总集和现在我学完之后呢，这种再来认为的话，可能就不能确定了。这个是个好事情啊，是这样的，这个好事情。因为以前你的这个信心呢是这个虚的啊，现在的这个呢，虽然就是说你可能是和以前比较起来似乎你的信心是退了，但是它是比较真实的。然后你再在这个基础上再重新升起信心之后呢，那就很坚实了。 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佛法里面它有的时候并不鼓励就是说很虚假的啊，这些就是说很漂亮的说得很漂亮，它不鼓励，就是让你要必须要了解，了解之后呢你再升起信心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容易退失啊。不管怎么样呢，它这个基础上升起的信心呢不容易退失，这个就其实来讲的话也是这个佛陀还有上师们鼓励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必要性，那必须要了解你所深信的对境到底怎么样。所以说不了解的话我们都会说就是说谁谁谁是我的这个根本上师啊，或者说他是佛一样的一个化身啊等等，有的时候就根本不了解真的佛具备什么样一种功德和自信啊，是到底法宝是什么，身宝是什么，有的时候不了知，不了知的话就随随便便可以说，但了知之后呢可能就不会那么随便讲，实际上就知道哦这个不容易啊，真的来讲的话这个是不容易的，就是说真实的就像佛陀一样觉悟的，或者就是说像身宝一样觉悟的，这个不容易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如果就后面慢慢慢慢就学完之后呢，还对自己的一些上师升起一个信心的话，的的确确的可能是有根据啊，这个是有根据，而且这个有根据的信心呢也是比较这个稳固，不容易退失的啊，不太容易退失。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很多这些传承上师的传记还有很多的话，他们那种信心的的确确就像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这个大圣上师翻译的那些就是说就密宗成就者的奇传里面的这些公案呢、这些案例，还有一些呢就比达多巴尊者一直上师的案例啊，其实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这种弟子一直上师的时候那种信心的确是非常非常稳固的一种信心，是这样的。他就说是这个树叶他的一种树枝的善根特别的深厚，有些呢可能树枝的善根不一定那么深厚，但是他在今生的时候呢很认真的去集资进账，很认真的把这个法义该学的学该修的修，这些法义呢已经融入到了相续当中，已经改变了他的相续，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他自己的精进然后产生了一个应该有的一种真实的一种信心。归处总集根本之上师，身非庸俗而为清澈身。那么他的这个身体呢，不是现在这个上师的一种庸俗的样子，因为上师，现在的上师呢，他就为了利益众生的必要，他一定要显现成和我们一样的样子，然后才能够和我们亲近，接近我们，我们才容易跟他学习，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说，视线的必要性，就他也是和我们一样降生到世间，从婴儿，然后到这个童年、少年、青年，他也有一个轨迹可循。就他是这样，这个他的小时候是这样的，然后他怎么样一直上师的，他是怎么样求学的，他是怎么样闭关的，他是怎么样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他的事迹呢是有轨迹可循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升起信心的话其实是比较容易，因为更符合我们现在凡夫人的分别念，是这样的。他是其实他自己本体来讲他需不需要这样做呢，他有的时候他其实并不需要，他对菩萨就不需要这样的事情，他的报身操作里面就不需要这一套，是这样的。因为菩萨的相续他已经很亲近的，但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像这些一般的他就必须要这样做，因为这个众生的心很复杂，众生的分别念特别多，你如果不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他就会怀疑哎，从哪儿来的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以前的这个历史是怎么样的，你是不是骗子他就很多很多分别念就出来了。所以说他们这个视线的时候他都是一整套从就是说降生他的父母是谁怎么降生呢整个一个痕迹都可以找到最后入灭之后就重新投生，他整个一个这个他全部都找得到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很符合我们的分别念，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没有这些好反就是直接一个化身好一点，但是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他就是我们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他能有一个给我们一个痕迹可以找得到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跟随他去根据这个轨迹去学习随学嘛，是这样的。所以就可以很大的程度上满足我们的这些分别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不会再想东想西了，然后他再给你讲佛法你就慢慢学的时候就可以把你的心调伏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说为什么我们说现在的上师他显现的是一个庸俗的身体呢，就血肉之躯，就是为了走进我们的身边的必要性不会反差那么大如果他显现一个他直接显现清澈身了，对不对，他直接显现这个天神的样子了，但我说这个好啊这个好啊，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这样。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有的时候可能就像中山伯切讲的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上师呢就是在这个显神通飞来飞去，有的时候还是觉得上师老人家平凡一点好，是这样的，就是和我们一样去这个走路啊怎么样，还是这样好一点，反正这个众生的心就是这样的吧。但总而言之 总体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想法虽然是这样的，但是上师们或者说这些佛陀他们在视线的时候他们一定是从他们的智慧观察就是显现这个和我们一样的身体，显现和我们一样的一种生老病死行诸作恶，对众生的利益更大，因为他不是因为这些人不是圣者，如果是圣者他肯定是 不，这些都是不必要的。什么圣道病史，你在初地菩萨以上显现这个干什么嘛？没有丝毫的必要。所以说呢，在这个化报身差旅里面，这一套完全没有，根本找不到什么圣道病史啊，这些完全没有，全都是就是说它显现是什么呢？我们看经论里面讲，佛陀的报身常住，就这样的，直接跟你讲报身常住，不入灭的，永远不入灭，没有那个必要啊，没有了必要，入灭的必要是针对我们的分别念。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有死生道病死，说根据我们这样有这样一视线，在报身差的里面完全不必要，完全没有，所以直接告诉我们，就是说报身常住，这个也是小乘的小乘的这些修行者，有些小乘修行者不接受大乘教法的其中一个原因，他就是讲到了报身常住，是这样的，他觉得这不可能啊，因为在小乘的所有经典当中都没有讲报身，都没有讲这个佛身常住的，都是无常的，是这样的。说这个也是，就是他们不接受的，或者理解不了的一个必要。但是对菩萨来讲，他就是这样的，那不需要这个。对初地以上的菩萨，他的相续已经高度的调伏了，那根本不需要。他一见教现见实相之后呢，根本不需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观想的上师，就是不是庸俗的身体，要观想为清澈的身体。就说了一种光明智慧的身体是这样的，显现上是光晕啊，光明的这个自信。然后呢，就是说它的本体呢，不是只是一团光，你只是观想一团光也没啥大必要，是吧？现在有一些技术也可以通过光，然后就是显现成了一种，反正各式各样的一种表演的时候，也有通过光形成的这些影像。这个技术不是做不了，是，但是它不是一团光，你观想光干什么？其实真正的光，它只是一个色法的自信而已。关键是它这个外表是光的这个光明的形象，但是它是本体是智慧身，它真正是具有所有智慧圣物的本体，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是这样。所以说，身非庸俗而为清澈身，就是我们所观想的这位上师呢，他一定是真真实实的一种就是说是具有这个所有断正功德的一种这个智慧身而且是这个不是肉身，也不是这个铜块，也不是这个泥巴，是这样的，也不是一张画。它反正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光明的而且真实的具有智慧断正功德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微法的体性，有清澈身吉祥无量光佛本体住。那么它的一种这个本体呢是上师形象呢，就是清澈的显现的，就是说是这个无量光佛无量光佛就是这个阿弥陀阿弥陀呢翻译成汉语呢就是无量光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说南无阿弥陀佛其实就是南无无量光佛，他就是说是有的时候翻译成无量光，有的时候翻译成无量寿都是可以的无量光明是无量光明的自信。那么这个就是吉祥具有所有吉祥自信的，或者有些地方吉祥呢它就是这个具德的意思，具有一切功德的无量光佛，或者具有一切吉祥自信的，所有不吉祥的这个成分都没有。他因为所有不吉祥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烦恼障啊、所知障啊、种子啊、习气啊这些都是属于不吉祥的一种这些这个因和他的一种因所显现的果。但在阿弥陀佛的相续当中完全没有，所有的烦恼障和所知障的这个种子习气全部干干净净，而所有的功德已经具备了已经现前，所以说是吉祥的一种自信吉祥无量光佛的本体而住当以强烈净信而祈祷，现前往生圣道起加持。那么就是说当以强烈净信而祈祷，这个强烈净信呢就来自于就是说是自己善根的这个复苏自己对于阿弥陀佛和对于极乐世界的一种了知了知完之后呢真实的升起了一个信心，完完全全相信。有些时候呢，你越了知呢，就有些时候世间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越了知一个人的根根底底，你越他对他越没有信心的，越没有兴趣的，也是这样的。不了知的时候呢，有这种神秘感就觉得就是说有挺好挺好的。然后就了知完之后呢，就觉得也就这样。但是呢，就是我们对佛菩萨的了解的话，就越了知的应该是越升起信心，是这样的。因为他应该知道了所有的这些就不圆满的这个因缘。还有就所有的这些该证悟的已经证悟了，他证悟的因是什么呢？他也不是说你说他证悟了就证悟了，这个不能观察的。其实他证悟的这个整个证悟的这个方法，证悟的一种轨迹呢，在佛经当中是很清晰的交代的。他以前修了什么法所修的法的体性是什么，他都有介绍，是这样。所以说呢，在这个我们去年学的这个陈亮平里面。陈亮平里面他就是详细的介绍了，通过推理的方式介绍了佛陀他最早的发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发完心之后呢修持福智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修的法的核心是无我空性，它到底作用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可以对治烦恼，为什么可以把这些烦恼对治完之后可以成佛他全部都是有这个可以找得到他的一种这个根据的。 就了解完之后，但是这个如果说是一种这个有这个智慧有这个时间的话，当然就方方面面都可以去学习。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如果自己的术士的善根比较强的话，就通过学习一些这个这个经论啊就可以，不需要这个英明的推理啊，英明推理嘛，就是对有些人来讲没有也行。你只要了解了这些经论里面讲到了为什么佛陀成佛，他是这个不是我们讲的，而是真正有因的。那如果了解，大概了解也可以。他的这个方法，他的途径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根基不一样。有些就可以通过，如果说是这个这个邪念比较重或者分别念比较重的这种，就单单通过学习一些这个介绍佛陀修法的一种这个传记，我说大概的法，你可能还。可能还不一定就能够遣除相续当中的怀疑，那也可以学这个陈良平。陈良平里面就把这个他顺势的修法和类似的修法，到类似的这个推理啊，他谈的讲得很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可以知道，我们就是说强烈的信心、强烈的尽兴，这个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应该有非常稳固的、非常强烈的。有些修行者呢，可能刚开始的是很强烈，但是呢不法持久啊，是这样的，就像夏天的暴雨一样。哦，很猛烈，然后就是说十分钟之后就没有了啊，突然就停了，然后就是一点都没有了，是这样的。有些呢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很强烈又很持久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要让我们的信心特别的持久啊，很强烈的话，就是要不断的闻思修行，不断的闻思修，就让我们的信心呢可以就是非常持久的、很强烈的升起来。而这种信心对我们修任何法都是一个。最殊胜的一种因缘，这样的，不管要修破瓦也好，还是要修这个大圆满也好，还是要修净土也好，还是要修其他的法也好，反正就是说这个强烈的，这个尽兴呢是特别重要的啊。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修这个仪轨，一方面其实也要去关心我们怎么样来引导我们，就是持续性的生信心，强烈的生信心的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法义，这个方面来讲也是要花时间去学的，花时间去学这个呢，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为了让我的修法更加有质量。啊，更加有质量，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自己还是要就好像就打坐一样，打坐的话虽然就是说你24小时在坐上打坐、啊、还是挺好的，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下来吃个饭啊，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下来吃个饭休息一下可以帮助你就继续打坐，否则的话你说24小时你我都坐得不动弹，可能两三天之后你想下也下不来了，是这样的，你必须强制性圆寂的，因为就已经不行了，是这样的话可能也许会耽误你的修行。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修行固然重要呢，但是呢培养我们的信心的这些法该学的还是要学，因为它不是没有必要的，它是有必要的，它是可以帮助我现在所修的法让它更加的有质量啊，更加的有质量，更加的就是说是那个能够持久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是这样的。就当以强烈尽兴而祈祷，现前往生圣道起家时，所以就可以呢，就说是就祈祷，当以祈祷什么呢？现前往生的圣道起家时，在我现在的修成这个往生法，就是说这往生的圣道呢，就是求加持，加持我去如密严刹土起家时，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然后去如密严刹土就是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求你加持。然后呢，就是说最后的愿获法身法界啊，最后法身法界的佛地，我往生极乐世界呢，只是一个往生极乐世界呢，是为了证悟，为了成佛，为了究竟的觉悟，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应该就是说是认真真的去念诵这个祈祷。念诵的时候呢，可以慢一点啊，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为什么法会有些时候僧众开法会的时候，他持续会比较慢啊？有的时候来讲呢，有时候比如说。第一座啊都是比较慢的，很慢很慢的念，是这样的。然后中间呢有的时候可能最后一座可能会快一点，有的时候会快一点，然后中间呢可能是几座呢可能不快不慢，然后第一座一般来讲非常慢，很慢的时候就是说它其实这个词句它只有几个字，有些时候这个仪轨是7个字的仪轨，有的时候是9个字的仪轨，如果你要很快念的话一下子就念完了，你还没来得及关呢都已经到了第5句了，是这样的。所以你这个怎么关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就像这样，你就慢慢慢慢念，慢一边很慢的念，这个给你时间观想，啊，给你时间的观想，让你升起这个，就这个法义里面所提示的这个内容，你好好去观想。这样呢，有的时候呢可以慢一点，但是如果你观得很纯熟的时候呢，就稍微快一些也可以，但是就慢一点的话，它是给我们从容的时间，来让自己就是说观想这个，应该让我们随文入观嘛，随文入观的话，跟随这个词句，一边念一边去观想。念完了观想完成了，然后就开始就可以安住后面做什么都可以。所以说可以我们修的时候呢可以稍微就慢一些，是这样，或者说看你自己的一种情况而定。 如果是共修呢，当然就是一个共同标准，是这样。如果不是共修，你自己修呢，你自己修的话就比较自由一点，你可以稍微慢一点呢，或者说稍微的快一点呢，这个可以自己去掌控这个时间。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信心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是观想清楚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是这样的。这样以这样将以上全文完整的念诵三遍以后，再从当以强烈尽兴祈祷到结尾念诵三遍，那么就从夜麻火啊到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就反复念三遍。反复念三遍的意思也是，如果第一遍念完了之后你自己没有观清楚，那么还有第二遍啊，你再加固再稳固，第二遍可能就是稍微清楚还没有很稳固，再念第三遍，是这样的。所以反复有的时候皈依念三遍的意思也是一样的，发心念三遍的意思也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也是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的意思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吧，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为了提醒你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第一遍你可能念的时候你走神的、哎、没有注意到，第二遍念的时候你注意到，第三遍的时候都可以慢慢一遍一遍啊就比一遍清楚。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是特别有必要性的，所以说大家念三遍。念三遍之后呢，然后再从哪里呢，再从就是说是这个当以强烈进行祈祷，就是前面来讲的话你整个反复完整的念三遍，再从当以强烈进行祈祷到结尾念诵三遍，然后呢念完三遍之后再从当以强烈进行而祈祷，现前往生圣道起家子，去如密言刹土起家子，愿火法身法界之佛地，这个呢要单独再念三遍，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最后这一四句话哈，要单独的再念三遍。然后呢，将末尾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这一句念诵三遍，然后还有一个三遍是什么？就是说把这个当以强烈尽心而祈祷，现前往生到起家池，续如密言刹土起家池，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念完之后呢，再重复念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是这样的。然后呢，最后这三最后这一句呢，再念诵三遍啊，是这样的。那么在有些传统当中的话，就是说整个完整念三遍之后，当以强烈进行而祈祷，这个只念两遍也有，他把最后这个他把第一次的这个三遍也算进去了，所以他就最后这个四句话呢，他有些是我们听的时候呢，他只念了两次，其实来讲他就把第一次的这个最后一句加进去了，是三遍。然后最后这个呢，愿获就是说是现前往生圣道起家池，去如密言刹土起家池，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念完之后不是最后这一句要重复吗？他有的时候规矩，有些传统里面这个也是只念两次，就是说念完之后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他把最后刚才这个念四句的最后一遍加进来了啊，也有这样的。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完整念三遍，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法本里面哈，有些这个破瓦哪容客颂里面的这个破瓦里面就是说念两遍的，哎，又念两遍的，这个最后一句念两遍的，这个也有，是这样的。其实来讲的话是把那遍加进来了，但是按照这个里面讲的时候呢是三遍，反正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就是念三遍，多念三遍，这个整个这个从夜麻火到这个最后一句念三遍，当也强烈尽兴而祈祷，这个得完整念三遍，那再把就是说愿获法身法就是说这个再念三遍，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反复念，这个就是念诵，这个不复杂，反正就是说它就是个次第呢，就是这样的，一边念一边观想，然后呢就是说整个完整的念三遍，这四句念三遍，最后一句再念三遍，就重复念三遍，这个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属于比较广的修法了。在这些时候一定要满怀对上师护主无量光佛的诚挚敬信，一心专注在觉性自心所依的师之上。然后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念诵这个诵持在祈祷的时候，因为这个整个诵持呢其实就是通过强烈的敬信心在祈祷嘛，通过一方面来讲对上师阿弥陀佛呢产生无量的一种这个诚挚的敬信，在同时呢自己的心呢专注觉性自心所依的师字，就不是在自己的心间在绿色的风团上面抖动的风团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师字嘛，就自己的心呢也是专注在这个师字上面念诵，是这样的，一边在祈祷的时候一边专注这个师字。然后呢就是说舌头抵住上颚念诵五遍师，然后就是把自己这个里面要求把自己的舌头抵住上颚，然后你舌头抵住上颚的时候你这个师字是没办法发很大的声音只能够就是说是这样的话就比较含糊的声音发出来，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的一种声音很大，有些声音呢不是很大，有些时候呢就稍微有一点声音就行了，就是说是这个念诵五遍诗。 同时观想觉性自心所依的红色施智，有舍智或者施智，随着淡绿风团明点而起伏波动，并且越来越高。达摩就念五次的时候呢，就说他就一边念他这个风团就顶着这个红色的施智往上走，就中脉里面呢，就慢慢到第五遍的时候呢，就应该到了这个天窗这个地方了，就到了头顶这个位置，是这样的。那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越来越高，最后从头顶梵净穴出来。在同时，这个第五次施智的时候念完了之后呢，他已经到这个头顶上这个位置了。然后这个时候，与此同时念一声嘿。这个嘎子呢，就说是一点点，就说是有些时候的有些传统当中呢，嘿嘎，这个嘎子它会发的特别明显，是这样的。有些里面呢，就是这个嘎子的不明显，就带出来一个尾音，嘿嘎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像的话就带一下。有的时候这个嘎子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种声音，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是发出一种嘿嘎这样一种这个声音，有些呢就特别明显，嘿嘎就是那种也，反正就是说他把这个两个呢就区分的特别明显的，这个也有。反正传统是不一样的，这样。那么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按照传统来做就可以。最后呢，从头顶梵穴出来，念是个黑嘎的时候呢，就是说观想这一施智如同勇士射箭般融入无量光佛心间，一下子就像这样的话，这个施智一下子就深入到头顶上观想的阿弥陀佛的心间，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时候，有些以前讲的时候呢，这个风团它是不上去的，是这样的。有些观想的就是说这风团是不上去的，他只是把这个施智送上去，他自己就降下来了就是把这个施智送上去，同时他降到心间，然后降到心间之后又同时在这个风团上面马上重新观想一个施智，然后又开始又开始嘿上去之后他也下来之后又这个反复这样不断的串不断的串，这个意思。所以说像这又可能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地方有些这个上次们在讲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这个施智，这个不是施智，提到这个风团有些地方提到这个风团它不跟着这个施智到阿弥陀佛心间的，是这样的。他就会就是送到这个梵净穴的时候呢，就把施智送上去，他自己就要落回到这个心间，这个时候同时观想就完成了，然后就重新呢就说是在上面观一个施智。又如前一样明观心间施智，专注所缘，并诵七遍或二十一遍黑是这样黑嘎。然后就是说他就说如前一样心间观想施智，然后呢再专注所缘，然后并念诵这个反复念七遍，反正就是说施智观完之后呢，观到头顶然后就嘿然后就送上去之后又降下来，降下来之后呢又观想之后又反正就是反复的串行。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念诵在这个念诵这个超度的时候呢上次也讲了哈，一般来讲是念三次就够了，然后就是念三次这个黑嘎，然后就可以进入到下面的佛号。但是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们自己在训练的时候呢，就说是可以多加多一点，这里面讲的念七遍也可以，念二十一遍也可以，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反复的串嘛，反复的串行，这个时间可以比较长，可以长一些，是这样的。虽然其他宗派有念黑是观想上升念嘎字下降的传统，但至终并没有观想下降的传统，实际上有些其他的一些往生法，有些的传统当中呢，就是念黑嘎的时候呢，黑字就上去了，然后嘎字的时候又这个送上去的这个施智呢，又从阿弥陀佛心间又落回到自己的这个心间，然后重新又黑嘎黑字上去的时候，嘎字又落回来，他反复的就是说这样把这个落回来的这个次第观得很清楚，有其他的传统里面是这样的，但是至终就是我们如果要按照这个龙庭临提的这个往生法修的话，至终不需要这样观想，没有这个传统。送上去之后呢，就不要再回来了，是这样的，要重新在心间重新就一刹那再观一个施智，然后就因为这个是训练嘛，那这个训练的话就重新再观个施智，送上去之后呢，他也不用回来，然后就说重新再观一个施智，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有些就开玩笑说你回来习惯了，你不要就是回来习惯了之后你最后的时候你就回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人说的时候呢，反正就是说是为了让我们不要习惯，最后反正如果就是说你习惯之后呢，你可能最后往生的时候嘿嘎子习惯了就回来了，是这样的。说是这样说的，是不是有这样的，我们也不知道，是这样的。反正那有时候想的时候的确可能也有这样的一种必要了，反正就是说是只是送上去不要回来，反正就是习惯了之后呢，你就这样的话就送上去之后你就说可以重新关一个，但是不要让它降下来 啊，可能也许有这种众生的分别念嘛，也许真的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是有的。所以说呢，在自宗当中呢，并没有这个下降的传统。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修行的时候，有些习惯的确是啊，有的时候刚刚讲的那种呢，可能也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他在训练的时候的一些习惯就是说是没有就是说没有改变的话，有的时候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习惯也会带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他在训练的时候的有些规范的一些动作，哪些不能做了，一些可以做的规范的动作，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培训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注意的，就要注意啊，也许就是可能也许有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吧，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念完嘎字以后，在这个嘎字很轻啊，这样的啊，上次的讲经里面说这个嘎字很轻，轻轻的带这个黑啊，这黑啊是嘎字的非常轻，就是这样的，不需要发出特别明显。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念完之后呢，再如前一样念诵顶礼供养七道文，并尽力念修施智法。然后这个就是反复的，反正就是说念完之后21遍念完了，就开始又念这个，就是说是中丹丁丁下巴在人巴大不不三千公母欧化人民吧向他出的交通，就再念这个阿弥陀佛号，念7遍啊，祈祷阿弥陀佛，一心一意祈祷阿弥陀佛，祈祷之后，其实这个很重要的。有些就是说修法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不重要，念佛号不重要，就这个重要，而且声音要大，他就觉得是自己的声音大把这个冲开的，是这样的。其实不是声音大把的冲开的，实际上就是信心。你这里信心的话，就说是通过阿弥陀佛的加持，还有这个法义，你这个观想本身，还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加持呢，让你开顶啊。这个地方就是说一个开顶嘛，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有以前的道友们的有些道友在修的时候特别大声，好像觉得声音小了可能冲不开啊，应该就是说是这个特别大把的这个冲开，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祈祷阿弥陀佛啊这些他就不太重视。上次老人家以前讲的时候，就是这个其实祈祷阿弥陀佛加持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主要是靠阿弥陀佛加持而修成的啊，像这样一种法，所以说这个法本身呢，当然讲了加持力很大、很大的，还有就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呢，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说就如前一样念诵顶礼供养这个祈祷文，并尽力念诵施智法，接着再念顶礼供养皈依世尊，善事出有坏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7遍或3遍，是要再念诵再祈祷这个阿弥陀佛，最后念诵由左心派左传下伏藏大师日月佛所造的入朝往生法这一简略祈祷文。那么其实前面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破瓦了，是这样的，就前面就是愿获法身法界是佛地，然后你反复串就行了，反正就是说是是是是是然后串完之后呢，你再念啊中丹丁丁下巴，然后就开始念念这个佛号，佛念佛号又开始是是是是又开始，反正就是这个就是完整的修法。到这里面呢也加了一些其他的传统，反正加持力很大的啊，修完这个前面这个之后，也可以修第二个，也可以把这个第二个这个这个仪轨呢，简略的仪轨再可以串啊，再可以再串习这样的。那么这个第二个仪轨是什么呢？这个是左倾派啊，就灵马派有这个6个支派嘛，是这样的。这个有一个左倾派啊，左倾寺是他的这个根本寺院啊，左倾派传下来的。然后伏藏大师日月佛他所造的这个入朝往生法，这个往生法的名字就叫做入朝往生法，是这样的。这简略祈祷文，那因为后面要讲啊，就说是那种这个修成的时候呢，它可以在头顶上慢慢擦呢，轻轻的擦，它可以就说是这个把这个茅草擦到自己的这个开顶的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不是使劲的去捅，慢慢擦，轻轻擦就会，它已经修好之后，轻轻一擦，它就可以擦进去，是这样的，所以可能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最后它修成之后这个验相吧，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呢，所以说入朝往生法这个简略的祈祷文。简略祈祷文呢是顶礼佛陀无量光祈祷无尽莲花生大恩根本师悲色根本传承师引道加持修成往生法以此洁净去空刹吾等从此命中时加持速生极乐刹。那么这个仪轨呢就是首先呢是顶礼佛陀无量光啊，对于这个阿弥陀佛首先呢是顶礼佛陀无量光，然后呢祈祷无尽莲花生啊，莲花大师呢一方面来讲是我们的祖师嘛，还有一个就为什么祈祷莲花大师呢，也是因为莲花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化现，是这样的，阿弥陀佛的化身，这个在很多这个在这个莲师的传记里面呢特别清楚，阿弥陀佛的心间啊，就是红色的狮子呢放出一个光明，这个光明呢照射到就是说是达到过下海的这个莲花上面，然后在这个狮子呢就变成了刹那之间呢变成这个莲花大师，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呢莲花大师也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这个本体嘛，化身其实就是他无二无别的这样的。所以说平时我们就是说祈祷金刚器具啊，或者念莲师心咒啊，其实也是和阿弥陀佛在结缘，这样。所以说你在念这个祈祷修莲师的上师瑜伽的时候，在念金刚器具的时候，在念莲师心咒的时候，其实你如果知道啊，这个莲师其实也是阿弥陀佛，然后我修持莲师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那没有完全没有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它本体就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祈祷无尽莲花生，大恩根本是悲色，然后大恩根本上是呢，这个通过慈，啊，通过悲心的摄受我，根本传承师引道，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根本上师和传承上师啊，传承上师所有的传承上师，当然也可以是大圆满啊，就是说龙井心水的这个传承上师，也可以是这个破瓦法的传承上师，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龙井心水的破瓦和他的一种这个龙井心水的传承上师呢，可能也应该是一样的。这个龙井心水的传承上师也应该包括破瓦法以上的都会传授啊。这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根本上师和这个龙井心水或者往生法破瓦法的传承上师引道，那接引我啊，相当于接引我。现在也是这个接引我趋向于这个正道，在我临终的时候呢，也是来接引我。就说你们一起的接引我去向于极乐世界。那么在有些这个在有些这个这个一些这个就画像里面呢，也有画的一些就是说阿弥陀佛啊，以及传承上师，然后显现在空中啊，接引这个王者去向于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图，也有一些是那就是类似于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但现在呢，就是我在修法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根本传承上师引导我这个修法的路，让你们加持我修成，死亡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引导我去向于极乐世界的意思。现在就习惯性的去祈祷，到临终的时候也自然而然会想得起来，自然而然就会就说是这个观想他们祈祷他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往生，就加持往修成这个往生法，以此洁净去空刹。通过这个洁净，因为这个破瓦法就是一个洁净啊，就是往生的洁净。那么以此洁净呢，就是说这个去向于空刹，空行刹土。空行刹土呢，当然也是这个极乐世界，也是这个空行刹土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趋向于这个殊胜的这个极乐空行刹土。吾等从此命中时加持速生极乐刹，吾等从此，然后就现在我是在串习，然后呢，从此从这个娑婆世界命中之后，加持速生极乐刹，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不需要到中阴身，反正就是说我这边一断气，那边就往生就走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是最好的，最好的方面就是根本就不经过中阴，就直接就是说在死之临死之临死的时候呢，通过修破瓦就把自己的心识呢，就是说观想就是说融入阿弥陀佛，然后就是通过阿弥陀佛的这个加持就刹那就走了，是这样子接引。所以说在汉地的净土宗里面，也是说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现前，然后呢就是说莲花接引嘛。其实也是跟着阿弥陀佛就回到极乐世界去，就这里面也是我们自主的把自己呢，不是观想在阿弥陀佛他放下来的那朵莲花里面，就直接观想和阿弥陀佛融为一体，融入到阿弥陀佛的心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是这样的。然后呢，加持速生极乐刹，这一祈祷文的末尾一句加持速生极乐刹念诵三遍。那么就是说这个。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仪轨呢，它是整个是念三遍啊，这个是念三遍，然后呢最后这一个呢也再念三遍啊，最后这一句哈，加持速生极乐刹啊，这一句呢再念三遍。但有些地方也是写的念两遍的，也有是因为它前面三遍念完了之后，最后这个加持速生极乐刹再念两遍啊，是这样的，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也是这样的写的，也是有的。加持速生极乐刹念诵三遍，再如前一样尽力念诵施智法，随后也像前面那样念诵顶礼供养皈依。接下来念诵这个和前面是一样的，就是念完之后呢，就说是再念施，然后就跟你会然后就观想这个施智进入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心间啊，再心中再观想施智啊，施哼，然后这样反正就是说反复的这个反复这样修，反复去观想。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声音上次也讲了，声音不必过大，尤其是人多的时候声音小一点好啊。反正就是说这个不是靠声音大小的啊，就是说往生不靠身高，是这样的。然后不是看你的声音多大然后你是不是修得成，它主要是你的信心，还有观想的时候的这个标准的程序啊，主要是信心吧，这样的。然后就是这样修的话，就是说慢慢修，悄悄修的话也是可以修成的，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说是在念诵顶礼供养皈依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 念七遍呐、啊，或者14遍呐、啊，21遍呐、啊，这个都可以，就看你自己修的时候这一座你修多长时间啊，这一座也可以修2个小时啊，或者一个小时啊，你可以安排，就我佛号可以念长一点啊，或者就说是这个念长一点，多就一心一意的祈祷阿弥陀佛。加持我，一定要加持我修成这个，因为念阿弥陀佛佛号呢，是在和阿弥陀佛相应，是这样的，和阿弥陀佛相应。还有念阿弥陀佛佛号呢，也可以就是积累资粮，它本身也是个积累资粮的方法。还有呢，就是念阿弥陀佛佛号也可以清净自己的障碍，也可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念佛号的过程当中，该清净的障碍就是清净的，因为在佛经里面也讲了哈，念阿弥陀佛可以清净很多的障碍嘛，也可以圆满很多的资粮，也可以具足很多的顺缘，也是主要是阿弥陀佛加持我把这个法修成。然后现在加持我把这个法修成，临终的时候呢，接引我往生极乐世界，遣说我往生的一切的障碍。反正从现在我修成到临死之间，还要经过，也许有些人还要经过几十年。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各式各样的障碍，反正祈祷你能加持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出现任何的障碍。就像我们普贤宣品，愿我离于临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佛，具足往生安乐时，就这个障碍一定不要有。从现在到临死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有障碍。临终的时候也不能有障碍，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是有些人修行佛法的时候呢，是修的过程当中一点障碍都没有，临终的时候障碍就出来了，是这样的。就各式各样的障碍，就障碍你就是没办法或者不想去啊，或者生嗔心啊，或者怎么样，他反正各式各样的障碍都出来，就让他就说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也是有的，是这样的。以前我们也以前讲没讲过我忘了，就以前的话听说的一个真事儿，也是汉地的一个老人家吧，一个老太太，她修这个，她对极乐世界，她不修破啊，她对极乐世界很有信心，对这个阿弥陀佛很有信心，是这样，她一直是这样去念诵阿弥陀佛。最后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她念得特别好，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那个要死的时候，她就把家父座接好了，然后就开始一心一意的去开始祈祷阿弥陀佛。那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已经有一些前奏啊，就前相已经有了，就可以往生的这些很多很多的一些瑞相，慢慢开始出现了。就是比较关键的时候，比较关键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儿子回来了，他就搞什么病啊？这个腿也把你这个腿盘在这个地方搞什么病啊？他就把他强制性的把他脚搬下来，搬下来之后他就升起了一个很大的嗔心，是这样的。这样很大嗔心，他脸色很黑，死的时候，然后就说升起了一种嗔心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有类似于那种，就是很可惜，就是那种功亏一篑吧。反正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因缘的话，他就是很顺利，前面一切都是非常顺畅的，而且就是甚至已经出现了一些。也出现了一些就是说是那种这个前期的一些瑞相，这样的。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可能还有一些业没有消尽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拿了一个这些这个障碍，就让他就是让他生烦恼啊，强制性的就是说是干扰他，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升起了一些这个，反正就是说是也是出现了死的时候很不好，吐血，然后脸色很不好，这些就说是升起了嗔心啊，这些都是有的。反正有些时候呢，这些委员呢有时候在临终的时候也会出现。所以说现在去多祈祷阿弥陀佛，也要把这个加进去，就是说在我修法修往生法这个过程当中要遣除委员障碍，然后从现在到临死之间的障碍不要发生，不要让我退失信心不要让我出现这样的那种情况，反正这个障碍要遣除。还有临终的时候千万不要出现障碍，是这样的。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但有些人可能一直修他障碍你不祈祷，慢慢不知不觉当中也遣除了，也有是这样。但有些呢就是我们要是要祈祷一下，还是做一个保险，还是有必要的。因为你这样祈祷，你这样回向，它就会这样成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个缘起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嘛。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前面我们讲啊，你这个祈祷阿弥陀佛念诵这个佛号的时候，顶礼供养皈依啊，这个主要是祈祷阿弥陀佛，念诵阿弥陀佛圣号。这个藏传佛教的圣号它比较长，它加了顶礼啊、供养啊、皈依啊、出油坏啊等等。就净土中汉地净土，他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他就把都包进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在你自己在念诵这个顶礼供养皈依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想，就是说是你可以念得长一点，意思原因就是这样的。也可以发愿祈祷，就是说遣除一些障碍委员呢，具足一切顺缘。也可以就是说通过念佛来积累资粮，可以通过念佛来清净一些罪业。反正就是说这个时候通过信心去祈祷，祈祷可以时间长一些，念多一点也都行。然后就是说可以的时候，你开始就是那个要心要散，要有的时候念太多，你心要散了，心要散的时候你就不念了，然后你开始观想，专注中脉当中的这个失智，开始失又开始修这个黑嘎嘎这样去，那修了之后又开始祈祷，又开始修，反复这样做是这样的。所以说有通过信心和这个修法配合起来的话，应该会很快可以修成，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第二个简密的仪轨。 然后呢第三个建立的仪轨呢，接下来念诵有白玉派啊，前面是左倾派啊，就第一个仪轨是农经灵体他自己的啊，第一个仪轨哈、啊、比较广的一个啊，这个是农经灵体农经心学他自己的一个仪轨。第二个呢是左倾派传下来的仪轨，这个是白玉派传下来的仪轨，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接下来念诵由白玉派传下的这个传下的天法往生法。白玉派也是灵马派的六大支派之一啊，他的这个寺院是在这个白玉寺，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白玉派传下来的这个天法往生法，南丘法门嘛，应该是这个天法。他这个这个写这个法的这个大德很厉害，他就是这个不变金刚啊，南丘不变金刚，南丘门就多吉，是这样的。他和好像和这个乔门仁波切是一个时代的啊，乔门仁波切一个时代，他也是乔门仁波切的弟子，他也是乔门仁波切的上师，是这样的。因为他的很多伏藏法的法主都是乔门仁波切，然后他也是跟随乔门仁波切的，也是依着他学法。这个在乔门仁波切的密传里面比较清楚啊，记得比较清楚。他是这个天法大圆满，就南丘派的一个大圆满法，这个很出名。十二岁很多伏藏哈，很多的仪轨，他的一些仪轨，他的一种全都是一伏藏，内心的伏藏。很多伏藏都是十二岁写的，就说是这个化身不变金刚，十二岁造，就写很多很多。以前大人上次也讲过他一些很多很多的事迹，是这样的。相当于很小就他就说是，反正好像很小就是这个一直在写这些著作啊，这些就是说基本上他就不下地走路那种。后面他是圆寂的很早，24岁圆寂了，是这样的。他所有的法都写完了，伏藏取出来一伏藏取完了之后，然后就很早早就24岁了就入于这个法界当中啊，就入灭了。但是他留下来的法的这个天法的这个仪轨，包括大圆满在内的，还有这个霍尔法也是这个南丘法脉的其中的，它有法类当中其中一个就是天法往生法，是这样。所以它的这个加持力很大。在那个咱们的科仲经里面有一个简略的这个极乐愿文啊，就是他写的啊，就化身不变金刚他写的一个简略的极乐愿文也有。然后这里面是这个天法往生法，咱们的极乐愿文在南科经里面有一个莫不那么切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简略的一个。简略那个就是化身不变金刚写的，就是他写的一个，他是一个很著名的伏藏师，在灵马派的一些这个100名伏藏师的传记里面也有他，实际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些他的传记拿出来看一看啊，深信心有必要。这是我们的传承上师，艾玛火及其稀有护主无量光大悲观音大力金刚手。我等专心致志而祈祷修成往生生道起家，这些词句很简单，但是它的加持力特别大，是这样的。所以它的一种力量是非常大的。然后极其稀有的护主无量光，这就是阿弥陀佛。然后呢就是这是个主尊然后大悲观音大力金刚手，这个是眷属，主要的眷属是一个是大悲观世音菩萨，一个是大力金刚手。大力金刚就是大势至，这样大势至就是大力金刚手。然后呢我等专心致志而祈祷，那么就说像我们这些就修这个修破瓦法的这些呢，专心致志的祈祷，就是说主尊和两位就这个两位就是说主要的眷属修成往生生道起加持。因为这个往生法呢是这个很甚深的一种捷径嘛，说这个往生生道往生极乐世界都是很简单的法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个呢其实来讲的话，可以解脱的法就是说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的法呢，有些时候是可以简单成这样啊，也可以简单成这样，也可以就是说是非常广大扩展到这个三藏十二部，然后还有扩展到就整个的这个六序部的这些非常广大的显密的一种法要，也可以简略到就是说这个几句话的一个就是说往生捷径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呢要应该对这个法义呢就是升起这个信心，它这个信心绝对是可以帮助我们往生的，这一点呢我们要深信不疑。所以有这个深信不疑的信心呢，这个简单的法也可以发挥特别大的作用。我等一旦出现死亡时，现在我在修这个嘛，是这样。现在我在这个死之前呢，我就开始不断的串习这个破瓦法。我等一旦出现死亡，就是说不管什么事，一旦出现死亡的时候，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就加持我的这个心识，我的神识呢，往生到极乐刹土里面去。说平时有的时候就多串习多修，因为平时你这样做了观修，做了这样祈祷的缘故，即便是当时你突然死亡了。啊，你没来得及祈祷，但是你以前所祈祷的这些呢都管用，是这样的。因为你在死之前呢每天都在呼唤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西方三圣都在这个祈祷这个传承上师 在我临终的时候一定要接引我的神识往生极乐刹。如果你特别认真的观修了，特别认真的祈祷了，即便你死的时候没来得及祈祷，他这个力量就以前你的力量你在也会在那个时候的发挥作用，那他们也会就因为你以前祈祷过的缘故，他也会就说是现前，那有可能就是你自己一看一下子就是意见起来就可以使你信心而往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要加持我的神识的往生极乐刹，末尾一句诵词啊，就是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同样重复三遍，就这个的念三次啊，整个全文念三次，最后一句的再念三遍，就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最后一句呢也是同样重复三遍，接着再像前面一样念修施智法，就像前面一样就是观想施施施施施呼，就这样的话就说是开始这个不断的去观想，就从这个中脉上去就说是就是说到的阿弥陀佛的心间，这样呢不断的就串习这个往生法。这些法呢就说是这个比较容易比较简单的修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不复杂。反正就是说这个其实来讲，如果我们就认真的看那个法本大上师的讲记啊，这些其实来讲的话很容易掌握这个法的，很容易掌握，也不需要什么道具，反正一个坐垫就行了啊。然后有坐垫你就把法本摆在前面，然后就是说是刚开始的不熟你就看着读啊，然后修长时间就背下来了，之后你就根本连书都不用了，这样的话你最多可能放一个阿弥陀佛的像啊，这样的话就说是便于观想或者西方三圣像啊，这些啊其实来讲很简单啊，就是说你找一个这个比较清静的一种时间段呐、啊，或者比较清静的环境，你坐下来你可以生信心，之后就开始修行，这样开始就串习这个破瓦法。这个其实这个修法本身来讲的话，特别特别的简单，它反正就是这几个步骤嘛，你关系好之后就试着往上走，走到阿弥陀佛心间，又重新在心这个风团上再关一个狮子又上去，这个没什么不懂的啊，其实这个就很容易修，是这样的，它并没有这些。其他的一些很复杂的圆满次第，那个真的叫有些修法真的叫复杂，非常非常复杂，有些升起次第非常复杂，是这样的。像就是有些时候修的一些坛城啊，观察坛城呢，像这个观音九本尊那个慈明法会那个仪轨呢，就还不算是最复杂的那种啊。其实来讲，我们修的时候呢，也还是不好观，但有些特别复杂，的确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种观想。但这个就是很简单一个修法，也没有很复杂的圆满次第。要把这些这个很多很多这个脉瓣呢、要观到很多很多64个脉瓣呢、32个脉瓣呢、就是说这些8个脉瓣呢，这些他没有观这么多脉瓣的，反正就是说这些来讲非常简单，他只要通过信心然后去祈祷修行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音调呢也是有一个专门的音调，是这样的音调呢，你如果觉得不喜欢那个音调或者念不来也行，朗诵也行啊，这个问题不大，反正你觉得你自己的音调也可以。但是呢这个里面呢也是有一个独特的音调嘛，反正大家反正可以去搜一下，这些也有上上人家也念过，这些还有一些法文力宝念诵的破瓦的录音也有，龙龙霍夫念的这个也有，这些都是力量很大的一些这些机轨，还有这些圣者念的这些都可以学，这个是音调也很好学，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是听几次，但很多人这个习气很重的，这个反正听这个音乐的习气很重，流行音乐听几次就全部背下来了。这个音调很简单，是这样，反正就是重复那么几个音调，然后学一下之后就配合这个就念就可以。如果觉得这个不是那么这个习惯了，你就直接念诵，就按照这种积极秀或者无量光就这样念也可以，这个没什么。这些都是这个相对来讲相对次要，但是音调呢，有时候这个音调呢也有它的加持。有它的音调的加持，是也有，有些这个不同的一种这个不同的一种这个传承里面，它也有很多不共的念诵，敦珠这些敦珠法王的一些这个他的佛藏的一些新佛藏的一些这个音调啊，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时候法王瑞宝在这个在法会开法会的时候说这是我们的念诵这个护法仪轨，应该用这个敦珠新佛藏的这个音调来念。然后就说是开始在广播里边通知谁会的，然后去领诵有时候我们这次用这个白衣派的念诵的音调念这样，有些我们用左倾派的这个音调念，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这音调他们也有加持的，反正如果能用的话就用，如果觉得这个不能用呢，就不习惯不用的也行它主要不是这个主要就是信心和他的一种这个祈祷，这个很重要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后面这两个祈祷文不是龙清灵体派的仪轨前面讲一个是左倾派的，一个是这个白玉派的。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此并非驰名无畏州所传下来的，但是左倾仁波切与恭敬仁波切等传下来一脉相续，一直传到多智仁波切，多智仁波切就是第一世这个多倾第一世多倾仁波切是这样的。他呢也是这个他是那个什么这个精明，就是无畏州尊者的大弟子啊，就是这个无畏州尊者的大弟子就是多智仁波切，第一世多智亲活佛吧，是这样的。现在应该是第几世了？第四世吧，现在第四世还在啊，西京那个是第四世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很著名以前的寺院是在色达雅隆寺，好像后面是在青海那个斑马那个就是法王瑞宝降生地那个附近那个多智亲寺院，现在也是有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说一直传到多智仁波切，我的至尊上师也曾按照他们的讲法传授过。那么就他的华仁波切说我的至尊上就是如来牙尊者，如来牙尊者呢也是按照他们的讲法也传授过这个仪轨，是这两个仪轨传过。本来多智仁波切也有塔波仁波切所传下来的噶举派往生法引导的传承，并编写的念诵往生法的祈祷文，然而我的上师并没有传授。那么就是说第一世多智仁波切呢，他的传记里面也写的他以前就是说有段时间也专门医治过这个噶举派的这个传承上师，也医治过噶举派的这个上师，所以他的法门里面呢，他的法里面也有一些噶举派的一些传承。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多仁波也有塔波仁波切就是噶摩巴尊者的这个所传下来的这个噶举派往生法的引导传承，而且呢编写的念诵往生法的祈祷文，然而呢就是说是如来尊者没有传授，并没有传授给他们，是这样的。不管怎样，所有不同传承风范的观想次第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这一引导教授必将一脉相承。那不管怎么样呢，所有不同传承风范的观想次第呢大同小异啊，基本上是一样的，大同有一些呢只不过有些破瓦呢是这个四壁观音的破瓦啊，有些呢是法王瑞宝的这个著作里面呢还有一个以摩普仁波切以摩普仁波切作为主尊的破瓦法也有，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道文殊大愿后面呢也有，这个也是主要是阿弥陀佛，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不同的一些作为主尊的破瓦法也有，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以前的话在以前的很多地方传汉地以前也有很多在贡嘎上师，在民国的时候贡嘎上师这个时代也是传破瓦修破瓦的风气也很盛的，是很多人修破瓦也修成的。就说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成都这个大邑那个地方就是这个白岩寺那个地方也是好像这个文艺法师他们也是这个破瓦也是传得很那个。也是很多成都的这边的这些修行者去修破瓦的也有，是这样的。好像有段时间是那个什么那个社火那一带有一个寺院也是集体修破瓦的也有，是这样。反正现在呢很多地方这个家庭道场里面也有很多就传破瓦的修破瓦的这个也有。反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自己一个人修也可以，几个人一起修也可以，是这样的。像这个修法反正来讲呢是比较容易修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修法呢其实都是差不多大同小异的，都是把自己的心思呢融入到这个上面的这个所观的这个佛菩萨的相续当中不断的这样串习不断串。这个其实这个过程呢也是让我们不断的意念阿弥陀佛意念极乐世界，意念阿弥陀佛，他整个一个次第也是培养我们相续当中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习气，很善妙的这个习气，有这样的必要性。这个是必要之一吧，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没什么差别，这一引导教授必将一脉相承。我的至尊上师在多智仁波切前听受过多次，因此从至尊上师处获得过往生引导传承的人也就算是得过噶举派往生法传承了。我想这些人念诵噶举派所传下的祈祷文也完全可以，但这段话呢和我们没什么大的关系，它是和当时的华仁波切说当时的情况，因为就是如来牙尊者呢他也是这个他也医治过多智仁波切很长时间，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他们两位都是就是说是这个精明淋巴尊者的这个弟子就是说那个第一世多智亲活佛呢他也是这个智慧观尊的弟子，然后如来牙尊者呢也是这个智慧观尊的弟子，是这样的。但是呢那个如来牙尊者呢他在医治精明淋巴尊者 也同时也移植了这个什么，也移植过这个第十多金活佛，是这样。所以说呢，他的智能上师呢也在多智能波切面前听过很多次，因此呢，从这个如来圆真者这儿得过往生引导法传承的人，就是指当时的人哈，是这样。当时的人得过的话，也算是得过噶举派的传承。所以说呢，华珍宝就说分析的时候说，哦，他们也可以念诵噶举派的这个祈祷文，是这样可以的。但是这个可能现在和现在我们没什么关系了。这两个简略祈祷文可能是多智仁波切编写的，反正与别的祈祷文稍有不同。就是说后面这两个简略的，就索钦的这个和这个白玉派的这个呢，就编进来了。他就是在讲这个破瓦的时候呢，编写进来就加进来了。就是说稍微有不一样的地方，和别的祈祷文呢，他就说是有这个稍微不同，但总的方面是一样的。这里是遵照我的至尊上师的传统而撰写的。我的智尊上师依照白玉派天法往生法的传承为他众做超度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来尊者呢依靠白玉派的天法往生法的传承给他众做超度。因为有时候呢念超度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他就会从前面第一个送子开始观，就把这个死者观成金刚瑜伽母，是这样的。把死者观成金刚瑜伽母，就是他虽然死者是躺着的，他已经死了嘛，但是观想的是要观想的站立。上次上次的讲经里面讲，如果给别人超度的时候呢，观想的是要观想这个他也是站立的形象，然后中脉啊这些观清楚，观清楚之后呢，就修破瓦的时候主要是超度他，观想他的心，他的尸质往生到这个阿弥陀佛心间，那最后就往生的记得自己去，是这样的。然后有些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他就会从那儿开始念，然后念完之后龙清心水的往生法，然后念完之后的左心的这个传承的往生法，还有就是说这个天法往生法都会念啊，这个一个他的花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有些时候呢就时间短呢，时间短的话他就前面都不念，他只念最后这个天法往生法，是这样的啊。这个就很短啊，这个几句话。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只是念这句也有在佛学院有的时候超度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念得很广的，有的时候只是念短短的，这个也有。那么就他的上师在念白玉派的天法往生法的传承为他众依靠这个传承为他众超度的时候呢，上面祈祷文中的我等一旦出现死亡时替换成此等一旦现前死亡时，所以在咱们的客诵机里面这句话是加进去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我等一旦出现死亡时下面括号里面就有一个此等一旦现前死亡时，这个就是超度时用的。自己修的时候是用前面这个我等一旦出现死亡时，自己修的是用这个，然后如果给别人念超度的是换成此等一旦现前死亡时，是这样的。可是如今有些人没有懂得这一点而念成此现一旦或从此一旦等，我认为这些都不太妥当啊。有些人不懂这个含义，然后就念成了这个此现一旦呢、从此一旦呢，华智牟却认为这个是不太合适的。这样反反复复的修炼临近最后书作时，为了应持于五生法界而念诵五次 PAD。 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念完了最后一个是黑杠念完之后呢，最后要结作的时候啊，就最后要结作的时候呢，然后就说是这个书作的时候为了应持五生法界而念诵五次 PAD。最后要念诵五次 PAD 是这样的，念五次 PAD 的时候最后一次 PAD 的声音稍微大一点啊，前面五次 PAD 的声音就是正常的声音，是这样。 PAD 的声音的话就是说是很多咒语的后面就有 PAD 结尾，以后一个通过 PAD 结尾也有 PAD 的这个意思呢。 有地方说这个就是这个相当于是那种这个智慧方便的一种这个一个字啊，具有智慧和具有大悲的一种字形的一种文字，力量是很大的。那么为了应持于五生法界五生呢就佛陀的五生嘛就法报化三身，然后就说是这个不变金刚身啊，现前菩提身啊，这个是这个五生。其实五生它就是一个本体的五个不同侧面这样的。那么应持于五生法界最后念诵五次 PAD 并于离系实相的境界中入定。大圣上师讲经里面讲这个五个 PAD 呢相当于这个定钉子一样，像这样你把这个钉子就是说是这个定紧要敲五次，就把它牢牢的定好像就是说定到这个法界里面。所以说最后就是加深牢牢的就把自己就是念完之后呢自己的尸质心识在阿弥陀佛心间，再念五次啪的，然后就是说稳固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这个不退失的意思，反正就是有这样一种必要性。最后就念五次啪的之后呢安住在离系的实相当中，如果安住不了离系实相就安住如梦如幻空性当中，或者说是这个也不行的话就什么都不想，就这样做一下也可以。最后什么都不想呢，这个不是空性也不是离系，但是呢就是一个训练的方式 如果经常这样训练了，慢慢慢慢也会懂得这个，逐渐通过这个缘起力呢，也是逐渐会知道这个真实的一种入定的离息的一种这个境界。以前池中康博士这样讲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之后，观想头顶上的诸位传承上师融入三位主尊中，二位菩萨也融入无量光佛当中，无量光佛化为光融入于自身。那么最后结束哈，帕德念完之后呢，也入定，入完定之后啊，从这个定中起来了。从定中出来之后呢，然后观想这个，前面不是说是这个我们头顶上很多传承上师围绕吗？那首先是传承上师融入到这个三尊啊，融入到这个西方三圣，这个汉地讲西方三圣嘛，咱们就是三位主尊，然后融入到西方三圣当中，然后呢，就是说两位旁边的大势至和观世音菩萨呢，又融入到这个主尊的阿弥陀佛，二位菩萨融入到无量光佛当中，融入主尊，无量光佛在自己的头顶正上方嘛，然后就是说阿弥陀佛在化光。化成光明，然后是红色也可以，观想的红光也可以，反正就是说化成这个光明呢，就从自己的头顶进来，融入到自己的一种这个充满自己的全身，或者融入到自己的心间，或者是反正融入到自己的身体里面，无量光佛化光融入于自身，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由此自己刹那间变成世间护主无量寿佛。然后这个时候呢，就阿弥陀佛融入自身之后呢，这个时候观想是自己一刹那之间，以前是一个以前自己是金刚瑜伽母嘛，是这样的。然后这样一种阿弥陀佛融入心间之后呢，一刹那之间自己就变成了这个无量寿佛，就变成了长寿佛长寿佛的图片也很多，是这样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报身服饰，然后呢也是手接定印，然后他自己的手上托的是这个甘露宝瓶，无私宝瓶，是这样的。长寿宝瓶，这个和化身阿弥陀佛的这个差不多一样，但是呢，就是阿弥陀佛是化身的服饰然后是三衣啊这些托的是钵盂，然后呢，就是长寿佛呢，他是报身服饰，然后是托的是这个长寿瓶，是这样的。然后自己把自己一刹那观想成无量寿佛，身体是红色的一面二臂，其实阿弥陀佛、长寿佛也是一个本体也是一个本体的自性。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是化身是阿弥陀佛，报身呢是可以是长寿佛，这样也有。然后呢，就是说是一刹那观想深红色，一面二臂，双足以金刚加扶安坐，双手以等印托着充满无始智慧甘露的长寿宝瓶。这个呢，就看这个佛像这个铜像也很多。这个长寿佛的佛像很多，然后就是这个唐卡也特别多，就像这样的话就看这个长寿佛的样子，就自己把自己观想这个样子，瓶口以如意树掩饰，周身有报身十三种服饰装点，一边这样观想，一边念诵一百遍长寿咒，那最后要念一百遍长寿咒 Om Amma Rala Javan Dei Soha。 那么这个就是长寿佛的心咒，长寿佛的心咒的念法不一样，佛学院在念这个长寿法会的时候呢，是按照那个这个另外一个佛藏大师热拉南巴他的一种这个长寿佛的仪轨在修，所以他的这个咒语要长一点，那么在破瓦法里面这个咒语心咒呢短一些，咱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来念就行了。阿弥陀佛这么对说啊，或者其他长寿咒还有一个更长的长寿咒，是在咱们那个念放生仪轨的时候，放在一过的时候，那个长寿咒更长，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长寿法会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稍微比这个长一点点的那个有一个长寿咒，反其他长寿咒也是可以。依靠念长寿咒可以使寿命不受损害，因为前面讲了哈，修破瓦呢，它对这个寿命的稍有损害，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了让修破瓦让自己的寿命不受损害的缘故，最后呢念一百遍长寿佛心咒。并且凭借缘起第十力也可以消除寿障，长寿佛呢通过他的一种这个加持，还有缘起的第十力可以消除这个寿障消除寿障。寿障的话，比如说呢，就是说是本来假如说自己是七十岁，但是在中间可能在45岁的时候有一个障碍，如果这个障碍过去了呢，那么就是说会活到70岁；如果障碍过不去呢，那可能就在45岁就死了。这个障碍叫寿障，是这样的。这个叫寿障。寿障有些时候在寿障的时候，他也会有些时候呢有上师们呢，有的时候显现上会有寿障，所以大家就会大做法事，放生啊，念很多仪轨啊这些的做法事。一般的平凡人就普通的也会有寿障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障碍。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做放生也好，做法事也好，或者念长寿佛你修长寿佛，念长寿佛的这个仪轨，就可以遣除这个寿障，是这样的。 就可以让你平安的活到这个寿终正寝啊。否则的话，就是说这个寿障出现的时候是，是阻碍你活到寿终正寝的时候，就会提前接受你的结束你的寿命，是这样，所以这个叫寿障。还可以遣出一些横死啊，就是说是有寿障了，有寿障是通过横死出现的。比如说就是说突然翻车啊，或者说是其他原因而导致的这个横死，所以说长寿佛也可以就是遣除横死，消除寿障，它的力量特别大，啊是这样，所以说很多人喜欢长寿嘛，那喜欢长寿的话就是说是那个，就是说在这个参加长寿法会的时候，以前这个上次们开玩笑说这个都不需要关纪律的，是这样的，大家都很认真的来念长寿佛，是这样的，也都是喜欢长寿，但有些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应该是念其他的仪轨也是很认真的，但是呢就是在念长寿佛的时候呢，都是反正就是说是管家也说这个最好管的时候，就长寿佛法会的时候最好管，那大家都喜欢长寿嘛，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喜欢长寿呢，可以念长寿佛的一些心咒，或者有一些长寿佛的这些这个仪轨的经书啊供养啊，还有一些挂件啊，就长寿佛佛像的挂件带在身上啊，其实也是缘起无就是说这个叫做无期的第十缘起力，也可以遣除一些障碍。有些在这个学院在开这个长寿法会，基本上有些都会发一个挂件，是这样的，就是说是长寿佛的挂件，有些是发一些佛像啊，有时候发一些挂件呢、啊。这些呢就是通过身中加持过的，这些力量很大，所以说如果自己带啊给家人带啊，有些时候就可以遣除一些寿障啊，或遣除一些横死的因缘呢、啊、就其实还是有的时候力量特别大的。而在超度亡灵或者临终者自己死亡的时候，千万不能念修长寿法。那么在超度亡灵的时候呢，不能够念长寿法啊，就不能够修长寿法，不能念长寿咒，因为他要超度这个亡灵嘛，要超度了。或者就是说自己在临终的时候呢，也不要习惯性的去念这个长寿咒，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是不能念。关于这般修炼已经达到纯熟的真相啊，就是验相是什么，已经修成了，已经很纯熟的验相呢，诚如论点中说。头上出黄水，插入草等相。那么就是说头上出黄水，有的时候在自己的头顶上就会流出这个黄水珠啊，流出这个黄水，就是自己修破瓦，要通过修破瓦的时候头上出黄水了啊，就说明这个修成了。像这样的话就开顶了，就一般来讲以前的术语叫开顶了，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修成了。还或者就是说轻轻的茅草，轻轻的一插。就茅草本来就很软嘛，不是很坚硬的那种牙签啊，或者什么这个竹签子啊，然后削得很尖，然后使劲往里面插，它就不是这样吃烧烤的一种签子，它就是说那种茅草啊，特别特别柔软的，很就是说很脆的一种茅草，然后就轻轻的一插，它一下子就插进去了，是这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也是一种验相。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说也没有插草，也没有流黄水，但是它很痒，就头顶上很痒啊。疼痛感呢，这些也算啊，这些都算是这个《战上师的讲经》里面呢都讲了这些。但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人的因缘不一样，有些可能这些都没有，但的确是他每天修也可以修成的，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可以把它当成每天的功课之一啊。反正就是说，我们一定是要面临死亡的，毫无疑问，无一例外都要面临死亡。实际上，不管是什么时候死亡，如果你就说你修成了破瓦的话，心中不慌，实际上反正你的破瓦的破瓦修好了，修好了之后，我的心中不会慌张。反正既然要死亡，我就还不如就我通过破瓦法就这个往生就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破瓦啊，就是这样，就是说草啊出现这个草等相啊，插入草等相，在没有出现这样的验相之前，务必要再修炼。如果没有出现的验相之前呢，要再修炼，是这样的。有些地方说呢，如果修成之后呢。有些地方说也不必要每天修，这说法也有，就是说你七天修一次啊，像这样的话就熟悉也可以，或者就是说如果你每天修其实也没什么，反正每天就要念长寿心咒嘛，像这样每天修呢有更加纯熟，把这个当成一个日常功课，像这样反正就是我要面临死亡，每天把这个修得很纯熟，它修得越纯熟其实用起来就越好用，是这样的。然后如果就是说是有的时候不太纯熟的时候呢，也如果要用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想得起来，但如果每天都在串的话，也可能用起来更好用一点，是这样的，也有这样必要性吧，就看自己的情况而定。结尾回向善根啊，当念诵极乐愿文等回向偈。极乐愿文很多种，是这样的，乔本仁波切有很广的极乐愿文，然后呢，就是默婆仁波切呢有一个略的极乐愿文，还有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化身不变金刚，就天发往生法这个作者，他有一个略的这个极乐愿文。 还有一些就是说是好像中冈巴老师也造过这个鸡肉原文，有很多很多种，还有很多复藏的这个鸡肉原文。普贤宣品呢，它后面也算是个鸡肉原文，愿闻灵运命中事，净除业诸障碍等等，这个也算是一些也算是一个发愿往日极乐世界的极乐愿文，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是，刚开始发心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相当于话就是说是我要首先是发愿发心，中间的时候正信无缘，最后的时候有回向的应持，实际上通过极乐愿文来做回向，就把我的善根呢全部引导回向趋向于极乐世界。所以这里面也其实也是具备了信愿行，信呢当然就是我们这里面就是我们对阿弥陀佛，你看极度的信心嘛，是这样的。就非常虔诚的信心，百倍信心引导中，这个就是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愿呢就是我们就极乐愿文呢等等，愿行呢就是破瓦啊，这中间也有这个佛号，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修炼。所以汉就是说汉地往生的三要素呢，这个信啊，就是说信愿行在这里面也有，我们的往生四因呢这里面也有，是这样的。往生四因当中呢，当然这里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是名观福田肯定是有的，观想这个是观想现在就是极乐世界，然后观想阿弥陀佛啊，这个也是有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极致进藏也是有的，极致进藏就是修这个法本身它就可以极致进藏，是这样的。积累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质量嘛，这个破瓦法本身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质量。然后呢就是说发菩提心呢，这里面也有它本来大乘修法，它就是说一念菩提心。然后呢就是这个最后是发愿嘛，发愿就是说最后极乐愿文啊，这些都是可以有。所以说呢这个往生四因也有啊，信愿行也有。这方面来讲它也很简单啊，修成呢也很容易，就相对来说，而且对尤其对我们意义重大啊，这样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一生道往生法的教授不需要像其他深远次第那样经过长期修炼，仅仅在七天当中修持熟练以后一定会出现厌相。所以说呢就是它不像其他的一些深远次第就是说必须要长期的修炼，要具备很多很多的条件，尤其是有些时候修的一些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啊，它有的时候要需要准备很多的供品，各式各样的食指啊，还有为了会供啊，他要准备很多很多的食物等等等等，他的要求还是很多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还有其他的额外的要求，但是呢这个往生法这个呢就不需要啊，不需要这么多的道具法器，然后呢时间不需要那么长啊，仅仅七天当中呢就是修持熟练之后就会一定会出现现象的，是这样的。所以称为不修便可成佛之法。这个成佛呢当然有最终成佛的意思，或者这个成佛呢是可以获得解脱的意思，是这样。不修可以解脱，不修可以或者成佛的这个殊胜的这个窍诀。因此诸位理当将这些将这样的无上捷径法作为主要修法。所以说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学到这个法之后呢，就应该或者说可以或者应该把这个法呢，把这个无上捷径呢作为自己的主要修法。每天就是说串习熟练之后呢，每天花几分钟就可以修，是这样的。或者说十几分钟或几分钟就可以修一次，但修的时候呢就尽量保持一种恭敬心和信心祈祷，这个是很重要的，端正自己的这种就是说反正修一次你就一念一次极乐世界，就一念一次往生极乐世界，是这样。这个其实也是有必要这个就破瓦的修法已经讲完了，下面又是一个最后一个偈颂自上未度超度诸亡灵，自不实修巧言如撑伞，我与如我狡诈种性者肯愿能精进修行起加持。那么华智摩切呢就是祈祷加持，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如既往的谦虚是这样的，就是说自上未度超度诸亡灵，就说自己还没有得度，自己还没有证悟，经常来做超度亡灵的事情，然后呢自不实修巧言如撑伞，那么自己呢就获得了教法之后呢没有实修过，巧言经常就是说花言巧语给别人讲这些阵法，如撑伞一样，就好像这个把这个伞撑起来，撑起来之后看起来很好看，其实里面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这样的。或者说是上次的解释就是撑起来之后呢他总是在高高在上的东西，他没有下来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总是就是说巧言把自己说得很高就没有下来修行过，是这样的意思吧。就上次的这个讲记，上次的讲记的角注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撑伞的是往上走，他没有下来。说其实实践就是下来说呢就是就是说是巧言呢就是好像就是在讲的这个天花乱坠讲的这个，但是就是说实践呢就是你自己要坐下来好好的去实践，这个意思。所以撑伞的话也是有和这个也是有就是相似的意思，或者就撑伞的意思就是说看起来很好看就是说是这个特别好看特别华丽，但其实来讲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与如我狡诈种性者，那么华藏宝切说，像我一样的，还和我一样的狡诈的种性的人，愿能精进修行起家持，愿能够精进的修持这个所学到的正法，起家持，这个法很殊胜，但是我们还要修，殊胜呢，就是我们只是认为它殊胜，这个本身帮助不了我们，是这样的，能够帮助我们的是，就是说真正去修行，实际的去串习，把这个法义呢融入到我们相学当中，这个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是这样，实际帮助我们。但是你说有没有种下善根呢？这个倒是种下了善根，这肯定是种，这个善根是肯定种下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够满足于种善根嘛，我们说这辈子我没白来，我种了好的善根，你还可以做得更好，就这个意思。其实你不能满足种善根的，种善根的话，就是说如果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你种种善根也行。但是现在我们还不就说是我们的这个实力，我们自己的实力远远就说是可以，就不止于种善根，还可以去实践。还可以去修出离心，还可以修菩提心，可以修空性，可以修破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这个满足于种善根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大法王如意宝，但是他也经常讲，就是说世间法方面呢，就经常你知足少欲的这个有的是值得赞叹的，修行佛法不要知足少欲了，是这样的啊，可以了，可以了，相当我已经学了一部法了，已经够了，已经圆满了，我已经念了今天念了100遍佛号，可以了，可以了。这种知足少欲不好啊，像在那佛法的修行方面不能够知足，永远不能满足，是这样的，永远都就是永远觉得不够，你要和世间的目标要颠倒过来，有世间有些世间挣钱永远挣不够，是这样的，这不够不够，就十亿还不够，像在那话就永远不够，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听法了够了够了，好，反正差不多学习两年就差不多够了，意思一下就行了，但是学习佛法一定要颠倒，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世间的这些呢就差不多也真的就可以，就觉得可以就行了，佛法方面就不能够满足，尤其是积累善根啊，积德进账啊，就是说是追求觉悟啊，度化众生啊，像这方面来讲的永远不能够有满足的心，像这样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修便可成佛法，往生之引导中，那么这个就是不修便可成佛，就说是这个往生的引导啊，就是已经学圆满了，是这样的，学习是圆满的，简单也很简单，殊胜呢我们也知道很殊胜，那么剩下来的事情就是如果还没有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反复来看原文，反复看大恩上师的讲记，然后就把它搞清楚啊，还不懂就问一下旁边的道友，这些就其实不会太复杂，然后剩下来的事情就是就花时间去串啊，去修行。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稍微不熟悉呢，可能修得慢一点，但是呢就如果你坚持修的话，没有修不好的，一定可以修好，而且就关键是这个意义重大，这个对我们再来讲这个意义重大，所以说呢这个学完之后呢，剩下的事情就要升起定解，然后去修行啊，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吧。
苏伦的于等家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学讲这个呢瓦龙车白，这笔做你做了做了修。